到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6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16号星期五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呼吁成员国相互支持，努力打击外部势力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动颜色革命的企图。同时，路透社援引乌兹别克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因中国代表团的新冠病毒防疫政策缺席星期四晚间举行的峰会11国领导人的晚宴。习近平在以中俄为首的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发表讲话时候，必须防止外部势力挑起颜色革命的企图，共同反对以任何的藉口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习近平所指的颜色革命主要是指20世纪末发生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以及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参与者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是花朵作为是他们的标志，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抵制独裁政府、拥护民主、自由以及是国家的独立，其中包括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或者是黄色革命等等。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表示，中国在未来五年里面将会为成员国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并且建立一个以反恐行动为重点的培训基地。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宣布，将会对参与最新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波音防务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伯特以及雷神技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海耶斯实施制裁。主管对外军售的美国国防部防卫安全合作处9月2号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最新一波对台湾的三笔军售，其中包括价值 3.55 亿美元的60枚 AGM-84L 鱼叉二型反舰巡航导弹，价值8560万美元的100枚响尾蛇战术空对空导弹，以及是价值 6.54 亿美元的监视雷达。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以及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他还说，对卡尔伯特和海耶斯实施制裁是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以及安全利益。有关专家表示，北韩排除了非核化并且将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合法，以打击危及他们领导层的敌手，这种的做法使到北韩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平壤将政权将自己的生存视为是第一优先。北韩名义上是最高权力机构最高人民会议9月8号通过立法，将会在他们的领导层或者是指挥控制中心受到威胁的时候自动使用核武器的合法化。官方的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说，在同一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一次讲话当中声言，该国法律规定合理化使用核武器，使到北韩的核国家地位不可逆转，除非全世界以朝鲜半岛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发生变化。金正恩说，他将会永远不会放弃他的核武器，并且排除去核化的谈判。他在作出这一番声言之前，他的拥有实权的妹妹金宇正回绝了首尔提出的以援助换取去核化的提议，声称没人会用自己的命运换玉米饼。有专家表示，平壤正式宣布有意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使到平壤政权变得更加岌岌可危，因为他的核打击将会受到美国的反击。9月15号星期四，在维也纳参加闭门会议的外交官员表示，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占领。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是乌克兰任何其他核设施所有的行动。外交官表示，由35个理事国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26票赞成、2票反对以及是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该个决议。他们还补充说，该两个反对票是俄罗斯以及是中国投下。该决议还指出，对该设施的军事占领大大增加了核事故的风险，这个将会危及到乌克兰 周边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民众。决议仲表示，俄罗斯军方以及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应该是暂停在核电站的所有活动，并且将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当局。俄罗斯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表示，该个决议的致命弱点是只字未有提及到针对核设施的系统性的炮击。他们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原因很简单，这些炮击是由乌克兰实施的，并且得到了西方国家千方百计的支持和庇护。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最近几个星期频繁遭到攻击，引起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严重关切。莫斯科和基辅互相指责对方要为袭击事件负责。伊朗外长阿卡杜拉希扬星期四宣布，伊朗正式签署协议，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为该个组织的永久性成员。这个是德克兰试图突破因为西方制裁而导致的经济孤立而取得的一项进展。阿卜杜拉希扬表示，签署上合组织义务备忘录之后，伊朗就成为该个组织的正式成员。伊朗现时进入了各种经济、商务、运输以及能源合作活动的新阶段。上合组织去年批准了伊朗的入会申请。伊朗政府呼吁这个组织的成员帮助伊朗形成一种可以避开西方制裁的机制。西方制裁伊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伊朗的核项目，有迹象显示伊朗有可能正在利用它的核项目发展核武器。伊朗总统莱希星期四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参加上合组织峰会。伊朗媒体报道说，莱希可能在这次会议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创始成员当中有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2017年该个组织又再接纳了印度以及巴基斯坦。随着伊朗的加入，上合组织已经有九个成员国。星期四，一场旨在抗击美国各地分裂以及是由仇恨助长的暴力行为的白宫峰会上面，美国总统拜登抨击白人至上主义者，并且去敦促美国克服他的有毒的政治分裂。团结一致峰会汇集了地方领袖、民权组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上任两个半月，即将在10月19号发表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最大反对派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发表施政报告的建议书，促请港府落实基本法承诺的特首及立法会双普选。明年的区议会选举维持目前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另一个仍然活跃的民主派政党社民联星期日摆街站，表达施政报告建议被多个政府部门派员包围并且票控。有时事评论员表示，在爱国者治港的前提之下，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并没有任何反对派人士获邀出席，批评港府未能够广开言路，甚至可能因人废言拒绝接受反对派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针对新任特首李家超即将在10月19号发表新一届政府首份施政报告，最大反对派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即9月1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题为《香港复常》的施政报告建议书。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受疫情影响已经两年几，社会经济不振之余，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物流中心和会议展览中心等国际地位也都面临巨大挑战。香港的竞争对手、亚洲多个国家已经陆续解除防疫措施，社会逐渐复常。防疫政策方面，民主党建议取消户外口罩令，为疫苗通行政策日落条款，并且放宽旅客入境的隔离检疫限制，由目前的3+4，即是三晚酒店隔离和4日手机应用程式黄码追踪，放宽至不设疫苗接种要求、无需检疫并且获发临时疫苗通行证。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表示，目前香港疫情风险较外国严重，入境检疫安排影响未接种疫苗的香港人以至海外人士入境香港，影响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呼吁政府松绑防疫政策，着力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咁我哋睇翻即係新加坡，佢哋會有針對一啲好特別嘅海外網絡嘅即係專業簽證啊，係去挖挖一啲即係高薪嘅人啦、啊，又或者係有一啲嘅見到佢係話有啲即係金融論壇都係同香港嗰啲即係撞曬時間，等等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個金融嘅中心嘅地位。或者個優勢啦，我哋見到即係而家好似一個俾人即係蠶食啦，或者係俾人咧即係 take advantage 啊，即係攞著數嘅一個即係時機。咁我哋覺得咧係啦，唔應該係啦，即係鬆懈啦，應該係正視呢個問題。
政制發展方面，民主黨促請港府落實《基本法》承諾嘅特首同埋立法會雙普選，明年嘅區議會選舉維持目前一人一票嘅直選制度。曾經擔任南區區議會主席的羅建熙表示，過去30年民主黨一直有參與區議會事務，認為現時區議會選舉制度有效反映基層市民就社區事務的看法，發揮監察政府施政的角色，建議政府不需要作出改變。港府去年要求所有區議員宣誓效忠，並且有消息指不符合宣誓要求的區議員可能被追討數以十萬計美元的薪酬津貼，引發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當局一直未有安排區議員補選，由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和防火委員會的成員代替。罗建熙认为三会成员未能够代表民意，至于民主党是不是参与明年的区议会选举，他表示仍然有待观察，如果原有的区议会选举制度不变，民主党一定会参选。他强调民主党会维持地区工作。
而家我哋都仍然係維持之前個講法啦。個制度佢唔變嘅，我哋一定繼續。如果要變嘅話咧，咁我哋就即係睇下佢提出個方案會係點樣咯。即係我諗而家喺未有方案之前，其實好難我去講到話啊。如果係咁樣，我哋就點樣啦？如果唔係嘅，因為實在太多可能性，咁我哋冇辦法去咁樣去逐個討論。但係我諗我哋嘅方向或者我哋嗰個整體嘅態度都係其實呢個亦都某程度上去答緊第三點咧，就係我哋喺我哋有限嘅空間裏面，我哋會繼續去做我哋可以做到嘅事情。而家我哋仍然有我哋嘅區議員，亦都有一啲冇做區議員嘅同事咧，係繼續喺個區裏面去服務，亦都有啲新嘅社區主任咧，其實喺個區裏面係繼續服務緊。咁所以我諗我哋民主黨作為一個喺香港立根，亦都係喺社區立根嘅一個政黨咧，咁我哋呢一方面嘅工作，我哋會繼續去維持啦。
青年政策方面，民主党教育政策发言人朱子乐表示，建议政府特赦反修例运动被捕人士，尤其政府经常提出要同青少年重新建立信任，他认为政府应该作出第一步，特赦社运被捕人士，令到社会知道政府是真正重视年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最近接受电视台专访表示，有6至7成因为反修例事件入狱的年轻人深感懊悔，他相信服刑之后重犯的机会不高。不过对于有立法会议员建议这些年轻人服刑之后若干年可以撤销相关案底，即是刑事犯罪记录，以帮助他们重新出发，邓炳强就表示有保留。罗建熙回应表示，特赦是香港法例的其中一部分，他认为有法可依，尤其一些反修例案件被判较长刑期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屋企人朋友都有负面影响，对社会复和亦都没有帮助，因此民主党建议特赦反修例运动被捕人士，希望当局妥善处理和年轻人的关系。
甚至乎啊，習近平主席在回歸25年嗰個講話，其實佢其中一部分都有講嘅，即係點樣去面對青年嘅問題。咁所以青年呢一個部分其實都係一個，我諗大家都明白，就係青年就係社會嘅未來，即係我哋唔能夠好似某啲集團嘅人咁話要放棄一代嘅青年咁。咁你要去面對呢一個問題，咁我哋點樣去重新去 engage 翻嗰班嘅唔同嘅青年人咧，不論佢係有被控又好，定係佢冇被控，但係佢同個政府嘅想法有差異嘅時候，你點樣去 engage 佢哋？你點樣去同佢哋去建立翻個關係咧？係咪淨係透過嗰啲唔同嘅委員會佢自薦計劃咁，然之後就吸納到嗰班就係咧咁？我相信唔係咁樣。咁係咪又透過純粹係好多地區建制派佢哋都搞好多咩咩青年會、乜乜青年會嗰啲嘅？係咪純粹透過嗰啲嘅青年會又可以建立翻個關係？我都相信唔係，因為如果係有效嘅話咧。過去咁多年嘅情況就唔會發生。
喺愛國者治港嘅立法會當中，冇任何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羅建熙表示，將會因應施政報告建議書裏面嘅個別政策，嘗試約見相關政策局嘅官員，並且嘗試說服政府接納佢哋嘅意見。另一個仍然活躍的民主派政黨社民連，星期日即是9月11日在港島區鬧市銅鑼灣擺街站派發傳單，表達對施政報告的建議，隨即被30多名食環署、地政署人員和警察包圍，以橙帶圍封街站。有食環署人員表示將會票控社民連成員，並且將他們寫有濟弱扶貧、義無反顧的橫額拿走。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向傳媒發信息表示，食環署人員離開之後，社民連的街站只能夠在沒有橫額之下進行。對於特首李家超表示民有所呼我有所應，陳寶瑩認為實際上是市民沒有辦法參與施政報告的公開諮詢，在街頭表達亦都紅線處處，對政府無所不用其極打壓市民發聲的做法，社民連感到憤怒。針對社民連施政報告街站被票控，羅建熙認為香港人和平地表達不同意見的聲音，政府應該聆聽，尤其近年願意表達不同意見的人越來越少，在施政報告諮詢期間更加應該關注不同意見的聲音，因為有思想的激撞才能夠令到政策思考更加透徹。
即係有權嘅人，其實嗰個責任就更加大啊嘛。咁你係香港嘅特首，你係香港嘅政府嘅時間，咁有唔同嘅市民提意見，咁你咪其實你係應該感到高興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部分，我唔知道佢其他收集施政報告意見嘅渠道係點樣啦。但係例如有一次佢好早期有一個嘅諮詢會，就係俾啲地區諮詢會係就係佢邀請咗一啲佢哋自己嘅相熟嘅人咁就去參與咁。咁其實呢件事就即唔係話唔得嘅，即係都可以嘅。咁但係如果淨係邀請相熟嘅朋友，而唔邀請一啲你明知佢同你唔同意見嘅人，咁你咪少咗好多火花，少咗好多思想上嘅激撞。
對於愛國者治港之下，香港反對派政黨係唔係仲有反映民意嘅空間？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民主派政党目前处于一个弱势，在立法会当中议席清零，担心当局可能会因人废言，拒绝接受反对派的意见。
同埋会不会出现了一种因人废言的情况呢？就是说他的意见不是不好，不过是民主党的我就未必听，甚至乎将你就当作为一个不是政黨的意見，只不過是一個一般市民有個意見，那你咪提交咯，那我接唔接受，或者我有個回應就我去處理噶嘛。咁所以如果從政府的角度嚟講咧，我都幾擔心咧，未必會好重視民主黨，即使一啲係真係同民生或者係一個民心上面咧都比較係接近嘅意見咧，可能政府都分分鐘置若罔聞，未必會好重視佢哋嘅意見嘅。
谭美德表示，社民连施政报告街站被食环署人员票控，值得关注。他批评当局没有渠道给反对派表达意见，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没有任何反对派人士获邀出席，反映港府未能够讲开言路，可能和中共即将在10月16日召开二十大有关。
甚至乎我不排除有部分的官员是會有啲揣摩主治心態嘅噃，因為二十大好快嚟㗎啦喎， 咁二十大嚟嘅時候，如果香港再出現咗任何嘅亂事，又係咪佢哋想見得到呢？都唔好話亂事嘅，直頭個亂象佢都能想見到，因為要係由治及興啊嘛，咁你梗係歌舞升平，梗係平平安安等啦。咁所以你見咗嗰個所謂諮詢會個安全系數咧，去到99%其實唔夠啊，應該要去到120几啊，130几啦，可能先夠。咁你就見到現象就好多時佢去邀請或者獲邀出席嘅團體，咪全部都係啲地區組織同建制團體咯，甚至乎佢哋去表達嘅意見嚇，即係同實際嘅民意可以相差得好遠嚇，都唔出奇。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接住落嚟，我哋会睇睇专访《监控国家》一书嘅作者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下，中国系点样喺过去10年里边成为一个监控国家嘅咧？习近平同中共点解要咁样做？监控国家为中国嘅政治同埋社会发展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咧？美国同埋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应该点样去应对？《华尔街日报》两名资深记者、该报中国分社副社长李少华。同埋駐中國記者林和最新出版嘅新書《監控國家：中國尋求開啟社會控制新時代的內幕》，試圖解答呢一啲問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嘅專訪報導。
兩位作者響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時候表示，中共領導人將過去嘅極權統治手段同高科技相融合，重塑對整個中國社會嘅控制。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新疆，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一个宗教少数群体，而是要通过高科技将它重塑。两位作者表示，中国作为一个数字监控的大国，正在迫使全球各地的民主国家在有关信息安全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面与中国交锋。李少华表示，撰写这本书的初衷要追溯到2016年和2017年的期间，当时他们观察到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中国共产党正激进地重新回归到管理普通百姓生活的做法。这个同中共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退出的对人民微观管理的做法是相违背。李少华回忆起2017年他前往新疆采访报道的经历，该次的经历令他领教到中共无所遁形的监控网络之下那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特别是在2017年和2018年当时正处于镇压的高潮，那一种的监控的程度令人窒息，监控无处不在。李少华表示，中共希望通过高科技手段来捕捉威权抵制的短板，这个就是应变问题的能力。共产党一直在寻找方法来提高反应能力，他们相信现世是有了人工智能的这些最新科技，有了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大数据，他们可以建立一个系统，不单止好像民主国家一样反应迅速，而且可以更加迅速应变，因为他可以预测未来的问题。林和表示，中国的监控系统通常都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产物，通过公司合作的方式实现，由一家大型企业比如是华为、海康威视以及是大华作为是主要投标方竞标的政府项目，这些的大企业然后会寻找一些较小的企业进行合作，比如是商汤、医图科技以及是抗氏科技，政府和企业形成一种的关系。林和说，这些的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和政府合作，令到他们的算法比如人脸识别的算法越来越成熟，因为他们改进了需要大量的数据，通过和中国政府的合作，这些的公司能够获得大量的人脸数据，这些的数据仅仅是靠他们自己是无法获得，如果靠自己的话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林和表示，自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将中国政府对公民的全面监控是推向了高峰。他说，新冠疫情确实为中国开创了一个监控的新时代，因为在过去通常不会被24小时监测实时监控，除非你是一个被中国公安部定义为是七类的人物。新冠疫情扩大了中国国家监控的范围，超出了之前特定人群的范围。当记者问，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初衷， 李少华先是表示，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初想法就是要追溯到2016年以及2017年。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共政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当时共产党非常积极地将自己重新注入到中国民众的生活当中，这个和几十年以来中共从管理人民生活摆脱出来的做法是背道而驰。中共现时要告诉大家应该是如何生活，并且是想要了解大家在做些什么事。我们探究了疗愈和报告是这个脚故事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2017年的年初，林华当时的工作是追踪中国的科技初创企业，他发现巨额的投资资金流入中国科技行业的一个领域，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特别是电脑视觉以及人脸识别。于是他是打电话给我，说在北京有一间非常有意思的公司叫做商汤，我们就去了看一下。走入了这个展厅就好像走入了一部科幻电影，墙上面有一个大屏幕，上面就是一个街道的实时视频图像，画面上面出现了任何的东西都被自动打上标记，比如从行人到汽车、自行车等等。我们意识到这项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后来我们发现他们是向中国警方是出售了大量的技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写这个的第一个报告，是关于人脸识别的。然后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报道，最后是我做的一个关于在新疆的报道。我们在2017年去了改处，这个时候我们真正了解到当地是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之前，我们当时只是听到一些的传言，说当地使用了大量的监控技术。我后来是去到当地，这个是一段令人震惊的经历，就好像到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战区，他们对一个少数民族使用了大量的尖端技术，使用了这些技术将他们送到是集中营。当我们看到这个一切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手上面有了一个大的题目，而我们是需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充分探讨其中的问题。李少华表示，他仍然是记得在新疆所感受到的身体上的恐惧，特别是在2017年和2018年当时正处于镇压的高潮，那种的监控程度令人窒息，监控无处不在。你有这样的感觉，比如就是无论去到哪一度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会被追踪，而我还是只是一个去当地访问的外国人，当地的维吾尔人的感受就可以想象。我在新疆的时候，我们同一个维吾尔人交谈过，虽然他是没有被写入书里面，但我认为他的经历是非常之典型。他是一个住在乌鲁木齐的人，以前曾经同警察发生过冲突，发生过一些小摩擦，结果他被列入黑名单，这个人基本上寸步难行，他不能够离开他的小区，因为每次他想出去的时候，他都要通过一个安全检查站扫描他的身份证和他的脸，然后警察就会响，警察不给他出去，长期下去他就是有些是被逼疯，他基本上就是生活在一个监狱里面，一个露天的监狱，这个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好像是20世纪才会有的东西又重现了。比如配备了高科技的集中营，或者是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拘留营，我们从以前从未见过，这个是一段非常之令人震惊的经历。而林和真是表示，在他们的调查当中，他们是发现了中国安装的很多安全系统，其实就是监控系统，通常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产物，通过公司合作的方式，往往是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公司，比如是华为、海康威视、大华或者是中国电信作为主要的投标方，竞标政府合同以及政府的项目，他们使用名为是系统整合的方法，有一家主要的投标方，然后再将项目分给一些较少的公司。通常你会看到好像商汤这样的公司提供人工智能监控，人工智能在这些项目当中，较少的公司要和大型的企业合作，比如是海康威视来提供监控摄像机。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之间肯定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关系，比如好像商汤这样的企业，还有他们竞争对手依图和旷视，这些人工智能企业 通过同政府合作，令到佢哋嘅算法，比如系人脸识别嘅算法越嚟越成熟。因为佢嘅改进需要大量嘅数据，通过同中国政府嘅合作，呢啲嘅公司能够获得大量嘅人脸数据。呢啲嘅数据仅仅系靠佢哋自己系无法获得嘅。如果靠自己，或者系就需要好长嘅时间。因此，中国企业同政府之间肯定存在住一种互为嘅关系。李少华表示，国家监控唔系新鲜事，事实上佢嘅历史悠久，从国家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古罗马人通过收集人口普查数据嚟搞清楚如何向人系征税，一直到东德嘅斯塔西，亦都系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再到911之后嘅美国爱国者法案。
Countries of all stripes have been involved and relied on state surveillance to function, right? I think where China
李少华表示，各类政府都参与并且依赖国家监控嚟运作。佢认为中国嘅唔同之处在于佢哋嘅规模同野心。响规模上面，中国有400亿个监控摄像头，其中好多嘅摄像头都具有人脸识别能力，佢哋可以跟踪个人，可以响人群当中识别人。中国有10亿部人工智能嘅手机，中国政府系可以相对容易咁获得呢啲手机嘅数据。佢可以跟踪佢哋去过边一度，以及佢哋如何使用手机。呢个只系对人类行为嘅大规模了解。李少华唔认为任何其他政权或者政府或者国家响历史上曾经拥有过咁多嘅数据。中国政府嘅野心，佢哋想用呢啲嘅数据做啲咩嘢呢？亦都远远超出咗佢哋所睇到嘅任何嘅嘢。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并且对他进行分析，从而使到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完美设计的自我纠错的社会。如果你在这里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这些曾经都是他们熟悉的乌托邦的愿景，但是在二十世纪他们只是梦想，而现时在中国，中共认为他们可以使他成为现实。如果你比较一下，比如说你将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和美国比较一下，在美国当然亦都有很多的监控，这些工具当中的一些亦都被美国警察使用，但是不同的就是美国显然有法律的制约，有法治，在美国有自由的媒体可以监察所有的这些东西，亦都会有好多嘅媒体报道，呢个系要归功于报纸同其他媒体对呢啲监控行为嘅报道，以及系监控手段响美国被使用嘅方式。但系响中国，中共唔受呢啲嘅限制。林和真系表示，中国同西方之间最显著嘅区别之一，就系权力集中响一个实体里边。因此，如果你比较美国的数据收集量，我们并不是说它比中国少，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在收集什么的数据，哪一个在收集这些数据，亚马逊、谷歌、Facebook 等公司，他们也有大量的消费者数据，显然好像联邦调查局这样的国家安全机构，他们也有大量的数据。但是在中国情况是，你能够得到的所有数据都是集中在共产党内部，虽然党、国家、法院、公安系统之间有细微的界限。因此从技术上面讲，中国政府亦是中共可以获得所有的这些数据，这个跟西方亦美国的情况不同。因为在美国，数据被分布在不同的实体当中，而不是只是掌握在一个实体手里面。李少华认为，如果回顾一下西方同中国交往的早期，比如在中国试图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西方或者是高科技能够使到中国的民主化。但是显然现时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中国正在使用高科技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并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强对权力的控制。李少华认为，你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特别看到这一点，在疫情的期间，他们动用了政治意愿以及直接的野蛮封控措施，用监控技术对人民进行管控，不单只是控制疫情，压制病毒的传播，他们已经相当之成功，而且还用监控技术压制公众对疫情封控的愤怒和反抗。中国各地都有人对他们受到严厉的封控措施感到是非常之愤怒，但是中共一直能够阻止这种愤怒发展成为更大的群体事件。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中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高科技来实施控制的情况。
The coronavirus really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surveillance for China, because in the past, if you typically wouldn't be monitored like on a 24/7.
林和表示，新冠疫情确实系为中国开创咗一个监控嘅新时代。因为喺过去，你通常唔会被24小时实时监控，除非你系一个被关注嘅人，亦就系中国公安部定义嘅系会被关注嘅七类人之一。即是上访者、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人、潜在的恐怖分子、精神病患者，凡是属于这七类的人，警方通常会实时监控。林和认为新冠疫情之后，实时监控从只是监控特定的人群变成监控全民，因为现时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有一个健康码，无论你走到哪一度都必须要出示这个的健康码，他能够追踪到你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都去过的哪一处，而且如果你在一个城市里面停留了四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样他就会被记录在你的健康码当中。因此政府现时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每个人是在哪一处，并且将这些信息收集。因此新冠疫情扩大了中国国家监控的范围，超出了之前特定人群的范围，扩大了全民监控。李少华认为，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你相信民主的价值观，他相信会明白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对你很重要，因为中国正在积极尝试给予监控技术定义他们使用的规范。中共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愿景，即是政府使用这些技术进行政治控制，或者以他们想要的任何方式使用的这些技术是没问题。你可以从他们出口这一类的技术的方式当中看到这一点，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种的技术，虽然他们还未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他们没有说其他的国家政府需要如何复制中国的模式，但是他们的确是表示各国政府应该能够使用这些技术来施加控制，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愿景，而民主国家现时是对这个问题没有了解答的方案。因此他认为这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在看待未来的全球政治的时候真正应该考虑到的一件事。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愿景，而民主世界的回答是什么呢？林和认为美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试图限制中国取得可能被应用到中国监控系统的美国技术，例如限制可能出售给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高端技术，这些公司可能将它用于深度学习，从而提升摄像头的监控能力。林和认为下一步的好办法或者是通过多边方式来确保这些部件不会落入中国监控公司的手里边，这些公司会延续他们在新疆使用这种系统的方式更多地使用这种系统。因为现时即使是美国有好像贸易黑名单以及投资黑名单，甚至有法律禁止一些非常重要的和关键的美国组件进入中国的监控公司，仍然有大量的漏洞。因此为了填补这些漏洞，而且很多时候这些漏洞适合从不同国家转运，林和认为美国采取多边方法并且与盟国合作，以确保你能够真正切断中国监控国家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将会是一件好事。李少华表示，国家监控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助推，他在过去十年当中如此努力地实施，他是有原因的，表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他在中国实施了很多的改变，他因此是涉入了很多的敌人，他对中国有一个愿景，实现这个愿景会涉及到很多痛苦和很多重大的破坏性变革。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特别是在他进入第三个任期的时候，有一个允许他在落实这些变革的时候施加更多控制的系统，这个是至关重要。在某些方面，如果他对自己控制社会的能力是没有信心，他甚至不可能设想实施这些措施。李少华认为国家监控对他的另外一个帮助就是，这个不单只是习近平的问题，也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
就是中国一直是一个难以治理的地方，因为它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直有一个非常之庞大的官僚机构，信息往往不能够好好地流向首都，流向北京。在他们这个时代，习近平是一个李少华认为真正需要或者是想要获得信息的人，他同想知道各地发生什么事，至少在理论上监控国家允许他是看到各地发生的事情。李少华认为他的最终效果仍然有待大家观察，在中国的官僚机构当中肯定有人不希望他是看到全部，他们破坏监控国家。李少华认为大家是重要看习近平是否确实积累了足够的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第77届联合国大会星期二9月1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新的联大主席敦促世界领导人共同努力应对包括乌克兰战争在内的人类最紧迫的挑战。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同时代表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台湾2350万人民台湾政府的代表在纽约地标时报广场展开呼吁活动，要求参与联合国为世界做出贡献。第77届联大主席克勒希强调必须停止乌克兰战争，他扼杀了人，扼杀了发展，扼杀自然，扼杀几百万人的梦想。这位匈牙利籍的外交官强调，他还呼吁将联合国包括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内的各种框架和协定付诸行动予以落实。在星期二，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李光章大使在纽约时报广场启动了今年台湾要求参与联合国的呼吁活动，包括多块巨大视频看板上传递的和平理和台湾联合国，以及代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彩色天灯传递的全球和平信息。李光章大使说，台湾是世界的帮手，是一股良善的力量，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挑战，现在正是让台湾参与联合国帮忙共寻解决方案的时候。李光章大使表示，联合国秘书处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不当诠释，不单止剥夺了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权利，亦使得到国际社会未能够受益于台湾的贡献。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名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2758号决议，该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决定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职位驱逐出去。自那阵时之后，北京以此决议为由阻止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所有活动，但台湾政府坚持2758号决议只是处理联合国体系内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并不涉及到台湾，更加没有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台湾是他的领土一部分的主张。在星期三9月14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审议台湾政策法案2022，该法案不单止将台湾视为美国的非不约盟国，而且要求美国政府的政策促进台湾融入并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举行的会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其他相关美国官员应该积极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所有适当的国际组织。在星期四9月15号，台湾行政院环境保护处副处长蔡洪德将会在哥伦比亚大学预告台湾第二部国家志愿检视报告，展现台湾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决心和能力。李光章大使表示，联合国宗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及挑衅，台湾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同时保持核制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它的宗旨如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指出的，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的战祸。但今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超过半年，中国一方面与俄罗斯缔结无上限条约， 理解和策应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不断升高台海地区的军事紧张形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警告中国，华盛顿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协调的制裁措施应该成为对北京的一个警告，如果北京对自治的台湾采取行动，将会招致什么的后果。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在北京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八月份访问台湾做出反应之后，华盛顿加大了针对中国制裁方案的讨论，同时欧盟正受到台北的外交压力去采取同样的行动。然而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巨大作用，争取对这些措施的支持将比制裁俄罗斯困难得多，相关专家、外交官和前官员对此提出了一些选择和所面临的障碍。美国国会的立法草案概述了因台湾问题可能对中国实施的全方位惩罚性制裁，其中包括针对习近平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实施制裁，将中国的银行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禁止入口中国商品，以及限制中国的能源项目。然而禁止中美银行之间所有美元业务的所谓核选项，实际上就是将中国金融机构冻结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该选择被认为当然在起初是极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可能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更加广泛的伤害。相反，决策者最初可能会选择一些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措施，例如针对中国官员、公司和机构的资产冻结，针对某些银行采取更有限的行动，以及制定禁止有利于中国军工综合体系的交易的规则，其中包括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和航空航天领域。前美国政府官员捍卫民主基金会制裁专家克雷格·辛格尔顿表示，可能决策者愿意考虑针对隶属于中国执政共产党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即中国的中央银行，以及支持贸易和工业的各种国有银行，但是门槛会设得相当高的。我相信很多美国政策制定者会感到不愿意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至少在实际入侵发生之前。他表示并且解释说，这样的措施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来自亚洲国家的支持对于有效的制裁都至关重要，但是鉴于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联系，恐怕很难去说服这些国家。一位亚洲外交官说，除了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南韩之外的大多数亚洲国家，除了口头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外，不会做得太多。而俄罗斯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要比中国差得太远，我不确定这种对付俄罗斯式样的制裁会威胁到有多少的现实意义。他说最有可能支持美国立场的国家是日本，但日本企业即使他们试图实现多元化，在中国有太多的工厂，我不知道他们能够这么快就放弃什么。根据日本贸易省的最新调查，截至到2021年3月，共有7486间日本企业在中国设有当地的子公司，接近占所有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的三分之一。很多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去制裁中国的，一 一位嚟自美國亞洲盟友嘅官員話：我哋目前處於發展志同道合嘅國家之間團結嘅初步階段，但目前似乎有啲只係象徵性同埋膚淺嘅。北京過去曾經因為美國帶頭而對亞洲國家採取強硬嘅立場，例如南韓喺佢嘅領土上部署美國導彈防禦系統之後，就面臨過中國嘅經濟報復。中國仲採取行動減少對入口技術嘅依賴，並正喺度努力開發數字貨幣使用，使佢能夠規避銀行嘅制裁。中國一直喺度積極地試圖將佢嘅數字貨幣推廣俾盡可能多嘅合作夥伴。美國商務部前高級官員納扎克尼卡克塔爾話：如此一嚟，全球貿易界將會出現一個相當大的次級貿易區，這樣就能夠規避到針對中國的直接制裁。中國領導人曾經明確表示，他們將從俄羅斯被制裁經驗中吸取教訓，另外也將會從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制裁電信公司華為的行動中吸取教訓。針對華為的制裁及芯片出口禁令，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才對華為造成重大的損害。華為在禁令生效之前囤積了大量的美國芯片，目的是要保護該公司免受打擊。辛格頓說，中國幾乎肯定會針對台灣做同樣的事，有跡象表明中國已經在做很多事了，避免在美中關係繼續惡化中面對更多的風險。辛格爾頓等專家都認為，對中國實施全面制裁可能性不大，特別是考慮到很多這些制裁措施對俄羅斯都沒有用過。一名前美國高級官員表示，這一切最終都將會是拜登總統的決定。拜登總統今年訪問日本時表示，中國已經在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方面開始與危險調情了。歸根究底，讓我們明確一點，這個將會是總統的政治決定。如果他決定我們需要發出這樣的威脅信號，他可以說做吧，然後財政部就會迅速執行。這位高級官員說。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发布一份长达60页的禁止销售强迫劳动产品的提案，这个是一项阻止受强迫劳动污染的商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措施。該提案是在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在2021年9月15日的演講中介紹該倡議一年之後發表的。該提案的主要部分是建立在2022年2月23日歐盟委員會關於全球體面勞動通報和關於企業可持續性盡職調查指令提案的基礎上的。該提案稱歐洲議會和理事會關於禁止在歐盟市場上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的法規提案，在他的官方公布上发布的次日正式生效。据维权人士指出，欧盟的规定与美国于6月21日颁布的名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立法类似。该美国法律禁止来自中国维吾尔地区的利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然而，根据总部前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欧盟代表科恩斯托普的讲法，欧盟提案中缺乏针对整个行业和區域禁令的明確程序，削弱了對國家支持的強迫勞動的充分回應。提案文本引起外界關注，即該提案的起草是否有意義來解決國家支持的強迫勞動，例如是維吾爾強迫勞動。斯托普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我們希望能夠做出修正，加強相關的規定。美國的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要求企業提供證明 从新疆进口到美国的产品不是由维吾尔强迫劳动制造的。然而欧盟关于强迫劳动的规定并没有具体讲明新疆等任何地区，而是说该提案适用于包括欧盟在内的任何地方制造的所有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或者离开欧盟市场的产品应该受到控制和相关措施的约束。该提案称，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强迫劳动，据估计2021年约有2760万人处于强迫劳动的状态。美国、联合国和一些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少数民族犯下危害人类罪，包括大规模监禁、酷刑、强迫劳动、绝育和强迫儿童和父母分离。中国当局一再否认这些指控，声称是美国散布的世纪谣言，目的是要利用新疆问题去压制中国。华盛顿维吾尔人权项目负责人彼得欧文表示，仅仅针对受益于强迫劳动的公司或者部门将不足以打击中国政府支持的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强迫劳动。欧盟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当然令到我们感到鼓舞，不过我们希望看到一项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提案来到打击维吾尔地区的强迫劳动。欧盟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解释说，法律需要包括强制公司从它的供应链中移除这种国家强加的强迫劳动的程序。根据该提案，任何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一经发现，不单止将被禁止进入欧盟市场，还应被禁止进入未有禁令或者是没有调查和执法能力的国家的市场。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加强与非欧盟国家合作，确保被禁止进入它的市场的产品不会最终进入欧盟单一市场。反之亦然。该提案称，根据华盛顿工人权利联盟强迫劳动项目协调员谷尔伊力哈木的讲法，欧盟通过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使到它的市场与全球标准和其他立法机构保持一致。这项决议增加了针对中国政府的日益增长经济压力，要求它在维吾尔地区废除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制度，并结束企业在这些侵权行为中的共谋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今年是奥斯丁泰斯在叙利亚失踪十周年。泰斯2012年8月担任自由职业记者和摄影师时遭到绑架。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泰斯信奉真相，前往叙利亚去向世界展示战争的真实代价。拜登总统在泰斯失踪十周年之际呼吁叙利亚停止这种做法，帮助我们令到他回家。这个呼吁尚未得到回应的。美国国务院说，叙利亚政府拒绝承认拘押了泰斯，尽管拜登总统表示美国政府确信泰斯一直被叙利亚政府关押。缺乏回应令到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泰斯的家人正在遭受深不可测的磨难。但是泰斯的家人并不孤单的。叙利亚人权网报告说，叙利亚内战2011年爆发以来，至少有102000名男女和小孩失踪，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亲人的命运或者下落，几乎每一个叙利亚家庭都受到这个议题的影响。无论这些失踪者是不是阿萨德政权、伊斯兰国或者是这场冲突其他方面的行为造成的。叙利亚绝非是近年来几万人从他们的家庭和社区被强迫失踪的唯一国家。国际特赦组织指出，失踪现在在世界每个地区都发生着，背景千差万别，他们通常在内部冲突中进行，尤其是被试图压制政治反对人士的政府或者武装反对组织所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30日为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谴责被国际法禁止的极其严重的人权侵犯。美国再次承诺处理强迫失踪，呼吁世界各地政府终止这种行为，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公布失踪亲人的下落。 或者是命运，并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根本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